讲到般若波罗蜜，它的定义大家还记得吗？有没有很清楚般若波罗蜜的定义？一般讲智慧啊，是般若的定义。那在慈光山讲说智慧之母，在其他地方讲妙智慧，但是在龙树菩萨的解释里面，就讲说菩萨从初发心到那个要成佛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当中能够知道诸法实相的这种智慧，这种叫做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般若波罗蜜是属于佛还是属于菩萨，还是属于阿罗汉、属于辟支佛，还是属于凡夫？属于谁？这个图没有用画的，所以你们都写在资料上，就是有这个问题。你们希望做个资料，但是当做资料做那么多资料给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忘了那个在讲什么。所以这个有些人喜欢看图说故事。凡夫，凡夫初发心，初发菩提心，叫什么？叫做什么？初发菩提心叫做初发心啊！凡夫初发菩提心就是菩萨吗？好，那发菩提心，发什么？什么叫菩提心？好，成佛哈。成佛的时候的智慧是什么？戒种子，对不对？萨婆罗。那发菩提心要得到一切种子，这个当中是不是要透过行六波罗蜜？要具足实地，要学一切法，具足一切法，这个当中是不是要知道诸法实相？所以在这个里面，菩萨在知道诸法实相整个过程里面，它叫做般若波罗蜜，你知道吗？那般若波罗蜜是属于菩萨的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叫做般若波罗蜜。当成佛的时候叫做一切种子，所以般若波罗蜜属于菩萨，一切种子属于佛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般若波罗蜜就是菩萨在行菩萨道，在学一切法的时候，在知道诸法实相的这个智慧叫做般若波罗蜜。这个上次的图不是有吗？而且不是有讲吗？怎么要看图说故事才知道？这个没问题了。所以什么叫做智慧？智慧能不能说出来？很难说出来，但是透过语言文字，这个知道一切法的实相，这个叫做智慧。那智慧的作用在哪里？ 我们看看，在讲声闻圣、辟支佛圣跟佛圣的这个智慧之前，我们讲外道来讲哈。外道的智慧是什么？外道的智慧，如果，如果说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，外道的做法是什么？吃嘛，吃的然后不饿，对吗？很简单。好，如果在养的时候，外道的智慧是什么？抓羊。好，抓了以后养过了嘛，抓住也要养，就不会养了嘛。这是外道的智慧，外道佛道里面呢，肚子饿了，先吃，对不对？不饿，再来怎么办？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啊，会检讨肚子为什么肚子会饿。因为有肚子，所以会有肚子饿。有肚子一定会肚子饿。那有肚子，肚子饿在吃，吃了以后不饿，但是后来呢，还是在饿，还是苦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原因不在于吃或饿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有肚子，所以会肚子饿。吃过多又太饱，或者所以怎么样才不会有这个肚子饿的苦？没有肚子就不会饿了吗？这个差别在哪里？外道跟佛道，它的差别在哪？你注意到了外道这个叫做吃来消灭这个饿，叫做以灭掉这个肚子饿，以灭止掉肚子饿这个生起，以灭止生嘛，用吃来灭除那个饿嘛，所以叫做吃这个来灭生起的这个饿，但是还会被再生。还是会升起恶嘛，所以这个是不是根本知道？不是嘛？那佛道呢？佛道知道，现在可能现在有吃，但是这个不是根本，根本要从什么？不升起恶，就不用吃，对不对？就不用靠吃来灭恶嘛。那如果肚子不生，就不用去灭这个饥饿，没有饥饿可灭啊。这个道理，养是不是也一样？这是同样道理。这个这样简单说一下就好了。那什么是智慧？佛道的智慧是。不生则不灭，外道的智慧是以灭止生。这是根本的。但是我们看看，但是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三恶道的苦。三恶道确实很苦，要用什么智慧灭除三恶道的苦？ 五戒十善持戒哈，这样就可以灭除三恶道苦，对不对？这个不用怀疑嘛，这个很简单嘛。如果这个还疑的话，那完了。好，那贫穷的苦用什么来灭除？啊，布施。好，那在人间甚至欲界天，都很苦，还是苦。那要用什么来灭除欲界的苦？修禅定，可以到色界、无色界。在当时里面有一部分人，他知道这个禅定可以离开欲界的苦，所以会教禅定啊，这也是可以离苦啊。好，但是在佛法里面呢，他知道三界的苦，对不对？三界是无常嘛，要透过什么来离苦？离开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苦，四圣谛、十二因缘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流转到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好，那要能够得一切种子，要透过什么才能够得到一切种子？发菩提心，行六波罗蜜，学一切法，具足十地，得诸法实相，对不对？你看看这个，在离开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苦，能够得到佛的一切种子，这个是三圣法，三圣的智慧。五戒十善布施禅定，这是不是人天的智慧？单单这个人天的智慧合乎因果法的这个地方，以我们这个时代来讲，其实已经 很少了、这个已经很少了，何况是三圣的智慧、这个是我们如果这样了解的话，你就知道什么叫智慧。那这里面整个都是般若波罗蜜所含摄、所包含的。有没有？般若波罗蜜是包含一切法，一切法当中的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有没有离开缘起缘生？没有离开嘛，所以都已经包括嘛。所以你的这个掌握到整个含摄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般若波罗蜜甚深，非常深广。那外道的智慧，它这样以灭止生，事实上没有真正的灭除苦，甚至还会更苦。譬如说喝酒的人，本来他不会喝酒，但是喝一口好像有点辣辣的感觉不错，然后再喝，那再来可以喝两杯，一瓶两瓶，但是他以为他海量，事实上呢越来越苦，那时候已经那个醉茫茫，甚至如果真的灌醉的话，烂醉如泥，多苦。那如果没有喝酒就不会醉，没喝酒就不会醉，那都能够保持清醒，那不是最好的吗？所以 用这个喝酒来形容三圣的智慧，这是佛道的。那外道的智慧里面根本没有解决真正的苦，那只有佛道才能够解决真正的苦。你离开三界的苦，得到佛的一切种子，这个我们掌握到这个般若所学。所以般若是属于菩萨，一切种子已经是属于佛了，佛才能够得到一切种子。那这个了解以后，我们上个星期讲的第二个另外一个土是欲界，或在五欲六尘里面，色界离开五欲六尘的欲界，但是还有色，所以它还在框框里面，自我嘛。那无色界已经离开欲界色界，它是无色，没有这个色法，只有心法，但是还在框框里面。这个框框代表着自我，自我以什么来说？自我以什么来说？欲界是个世界，色界是个世界，无色界是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在哪里？世界在哪里？世界有多大？世界有多大还不知道？所以我说嘛，这些过去讲那么多了一年，你要重复反复思维，你要反复思维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困难，而且这个东西已经讲很久了。世界就是五蕴，五蕴就是世界。我们不是也讲过吗？用孙悟空的五指山，孙悟空跟佛陀打赌，他能够用神通一翻就能够几万几千里，然后翻了几番以后，他已经看不到佛陀的手，所以他觉得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他安全了。但是等他在看到一座山在那边尿尿撒一泡尿，他自得其乐，结果尿完了就被佛陀的五指山给他压住，压住了以后逃不掉，上面再贴个什么咒语啊，跟他镇住。是谁镇住了孙悟空？只取无印，他自己只取了，不是佛要压他，是他自己只取，所以这个五指山无印压住自己，让他的世界越来越小。在执着自我的时候，以无印为自我的时候，以色为自我，以受为自我，以想为自我，以行为自我，以事为自我的时候，在执着自我的时候，执着这个无印，这就是我，所以世界越来越小。那透过五欲，透过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的时候，在染浊里面，那个世界更小。你钻到这个大楼去，你的世界只有那个大楼；你钻到里面其中一栋房子，你的世界就只有一栋房子；你钻到那个房间，那个就只有那个房子。你在看电视，你的世界只有那个电视而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这么简单，简单他从来不会想这个问题。如果放下这个五欲六尘，心就像虚空一样大。就是修禅定的时候，心如虚空。那你的世界是虚空，但是有没有解脱出来？没有，心还有个虚空可得，可能色界，可能无色界的状况。所以这个自我有没有破？没有嘛。这个都还在繁复的状况之下，所以欲界所见的可能是一碗面，欲界所见的可能只是一碗面而已，可能只是一个电视，可能一支冰棒， 可能是哦，冷气在吹很舒服，只是这样的世界而已，对不对？欲界能够看到这个脱离了以后，修禅定哦，色界，好，这样了解以后，你的世界有多广？什么叫做心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？哦，从这边你就可以了解了，所以它都是有框框的。那刚刚讲透过四圣谛修八正道三七道品或者缘起法，这个以后是破除了这个自我色受想行识，破除了以后就是出三界嘛，出了五蕴三界，那个是声闻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。声闻阿罗汉辟支佛，大能力比较大的是不是能够知道八万大劫？宿命明能够知万八万大劫，天眼明也能够知万八万大劫。所以有大能力的声闻阿罗汉跟辟支佛，他能够知道，就是之前八万大劫之后八万大劫，这个是他的智慧。哦，那我们已经讲过，菩萨会超越这个，道成佛，成佛没有这个性质。成佛想知道多久，想知道多近，想知道多远，都能够知道。他不必说我能够知道无量无边，这个无量无边这个界限、哦、他也不用知道说他只知道八万大劫，没有，想知道多久就知道多久，想知道过去未来，想知道多少事情，想知道众生心想，通通可以知道，想知道什么因果法能解脱不能解脱，通通很清楚，这是佛。所以佛只能用我们平常的世间语言，无量无边的智慧哦，佛是没有限制的，哦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啊、哦，当然声闻破这个三界的自我已经破，辟支佛也是一样，哈、哦，佛当然是一样。所以菩萨他要能够成就佛，他是不是也要先出三界？他若不能出三界的话，他怎么能够成佛？哦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如果我们还在欲界里面当菩萨，那欲界的菩萨还没有出三界的这种状况之下，他的智慧到哪里？顶多只有欲界了，这么小，因为你所知道是这个、哦、所以菩萨他要学他要学道种子，哪一种道？菩萨要学声闻道的智慧，要学辟支佛道的智慧，还要学佛道的智慧，三种道通通要学。种就是智慧的意思，声闻道、辟支佛道跟佛道的智慧、哦、通通要学、哦、这些。所以菩萨他要学四圣谛，要学十二因缘，学六波罗蜜，学一切法，通通要具足，这是菩萨要学的。所以他才能够教众生，不想成佛了，他想证阿罗汉的，就教他声闻道；也不想证阿罗汉成佛了，就教他辟支佛道；有人想发大心要成佛了，教他佛道的智慧。所以菩萨通通要学、哦，他知道一切法的总相，这叫一切智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合起来就是一切种智、哦、这样的了解以后，我们对这个整体性才会有一些概念。 那在这里面我们这样做整体了解以后，我们再看看菩萨要所学的，要知道一切法的一相跟种种相。那这样要了解之前，看大家刚讲那些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有问题哦。大家手上的资料，上一个星期发的第十一页看看。菩萨知道一切法的种种相，一切法的一相。第十一，我们平常讲说一相所谓无相，实相无相，这个是就实相的部分来说的。那事实上菩萨要学的还很多。那这个实相在这里面是最根本最重要的，这里面。那所以实际上这边呢，要下一点功夫去做了解，那能够解析的话才会有所体会，那在这部分的资料里面大家看到了，菩萨观诸法一相所谓有相，比如说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说有，为什么有？这个声音因为心才叫做有，所以有心才升起这个声音这个法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个法有相，这个法有相，因为有心才有相，这样。所以诸法一相无相，有相，就是，所以是不是有心生？所以是一切法都一切有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。所以平常如果有人讲说法有啊，有声音啊，这个法这个声音是有的啊，你要能够体会它是站在有心，心能够觉知有个声音，所以叫做有法。这个时候你不要拿着实相无相跟人家批跟人家斗，明明没有你怎么说有？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个以后，菩萨不会跟人家斗争了，菩萨不会跟人家对立了，没有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菩萨观一切法一相所谓无相，什么无相，没有其他相，这一相不是其他相。你说声音是不是色尘？声尘是不是色尘？声尘是色尘吗？声尘会变成色尘？声尘是色法，但是声尘是色尘吗？声尘不是色尘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声尘无他相，法无他相，人是不是狗？人不是狗吗？人是人吗？人为什么说是人？人因为心里面现起一个人的相嘛，所以认着这个叫人嘛，所以有相嘛，有人相嘛。那有没有狗相？人没有狗相嘛，所以无相。这样譬喻，今天用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我们说菩萨要知道这个，不要指鹿为马，忙咩很忙演戏哦。你是怎样？那个人不是狗， 哦、不要看到人他还是狗，那你有问题，你连这个世间的语言里面这个叫做人你也弄不清楚、哦、那个根本排到 后面去了。不过刚刚有人色尘跟生尘还分不清楚、哦、真的你要把白法的那一章把它背起来，而且你要用手抄本，好好抄，多抄几遍，你才知道原来那个关系是什么。到现在还弄不清楚、哦、真的好好检讨检讨，最好把它抄一百遍，这样你才知道那个在讲什么，基本上的哈。好，菩萨观诸法一，因是一法，诸法中一心生哦，那合众一，故名为二。那两个一叫做二，三个一叫做三，四个一叫做四，哦，那一百块是几个一块合成的？一百个一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面，菩萨知道一百个一合成为一百，哦，那一是不是实在的？一是实在的，就这个一来讲，一是实在的。你不要落入到无相去批判那个一这个法，哦，不要去执着任何一个东西。你要知道现在的当下所谈论的因缘是站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，不要学到一样东西执着一样东西，这样知道吗？好、哦，哦，这是一栋房子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一栋嘛。啊，如果悟空有几栋房子，比如说三万栋，譬如说了哈，我们这样三万栋房子是不是三万个一栋合成的？所以三万这个是不是假的？那一是真的，这是世间的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哦。来，咁听。好，那这边几个人？三十个人，这样来说了哈、哦，不是真的叫你算多少人啊，弄清楚我在讲什么。好，认了一个人，这是一，一个人就是一，三十个人就是三十个一，啊、哦，所以三十个是假。一是真的，好，那换另外一个人，这是一般，对不对？三十个人为一般，一般就是真，三十个班，三十是假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不要，人家讲什么要搞清楚。你看，你了解到这个，你的思想都开阔，会不会跟人家争？会不会跟人家斗？了解到什么因缘之下说什么话、哦、今天做了几个馒头好，做了一千个馒头，一千个馒头是不是一千个一个馒头合成的，对吗、哦、那一个才是真的，一千个那只是一千个一加起来的才叫一千嘛，所以一千是假的，但是做了一天的馒头，这一天一是真的，哦，那如果做一年365天，365是假的，一年一是真的，活了100岁，100那个是假的，哦，那一生一是真的，无量生的那个无量那个是假的，这个意思是这样啊。所以菩萨你要知道这个相关，知道这个有什么用，你才会知道世间、哦、什么是真什么是假，然后再从这个一解脱出来、哦、但知道吗、哦、诸有这里面都很微细的，那诸法有所因故有、啊、比如说人生无常、哦、对不对，这个身体是无常吗？50岁不是40岁吗？ 40岁不是30岁，那40岁是怎么来的？因缘生因缘灭嘛，色也是因缘生因缘灭，受想行识也是因缘生因缘灭，这因缘生灭，所以一切五蕴是不是都缘生缘灭？有所因，对不对？缘生缘灭。好，房子是不是也是一样？钢筋、水泥、沙、水、人工、机器，这种种因缘合合，所以有房子。那房子也一天、两天、三天这样下去，所以也是有所因，所以都缘生缘灭。都是人生无常，房子也是无常。所以一切法都是这样。那有为法是不是生灭？有为法都是缘生缘灭嘛。无为法是什么？无为法不生不灭，是相对有为法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没有有为法，无为法在哪里？不可说嘛。所以有为法跟无为法这个相待之下，无为法这个名词就知道它是相对有为法了，所以它也是有所因，所以它是因缘生灭的。好，那一切法无所因故有，一切法无所因。什么叫无所因？刚刚不是讲有所因吗？现在为什么变成无所因？如果它是因缘生灭的话，那这个缘生才有这个人，它是色受想行识，这个缘生才有人，那色它又是什么生起？这样来讲，色又是什么生起？四大生起。那第一大是什么生起？印出众软滑筋。印是什么生起？印是软才叫印，软是因为印才叫做软。那如果这样生的话，那是不是找不到一个根源？有没有因？没有因，无所因。没有实有的因在哪里？所以无所因故有。所以有没有个起头？找不到起头，没有起头，因在哪里？就找不到。所以这样叫做一切法是也是无所因故有。刚有所因，是站在这个立场，现在无所因是站在这个立场，那一切法有相，没有法有相的，没有法无相，都是有相。那这个就它的那个特相里面来讲，地是不是印出众软滑筋？所以地是有坚硬的、硬硬的，那水大呢？水大什么相？流动润滑，对不对？湿润嘛，水大有这个相。风大呢？水大有质子推动，所以水大是不是有轻飘？是不是？风大是有质子跟推动，所以它是会轻轻飘飘的。风大，火大嘞，冷热，火大是冷热，所以火大是不是有温暖的，热有温暖的作用？所以这是它有相哦。那这个世界里面，你要知道这是有相，它没有说无相哦。那什么叫束缚？什么叫做束缚？有染着的时候就束缚啊。苍蝇飞到那个梁梯粘胶上面粘住了，因为它爱上那个粘胶嘛，所以它是不是束缚？束缚在那里，染着以后是不是有束缚相？什么叫解脱？没有爱上那个粘梯，这是没有束缚嘛？所以解脱是没有束缚相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其实任何一个法都有一个都有相，它没有说没有相了。 我们不能常常好像学到什么实相无相，就拿着通通是无相，破破破破，然后自己执着无相，知道吗？佛有什么相啊？我们讲菩提道的一开头不是讲了吗？佛一切种子一切法中无碍相，百花丛里过，偏亦不沾身，那是什么相？无碍嘛，对不对？它可以经过百花、哦、但是那个花叶子什么都不会沾啊。我看到这个法会里面很多人经过凤凰树，远远的就看着那些红花，人不必经过红花，不必经过凤凰树下，就已经眼睛已经有爱了，是不是？眼睛就有爱哦，看到那个凤凰花开，哦，红的红花配绿叶，红配绿，我终于有爱，是不是？黏住了，所以那是束缚相，哦。如果百花丛里过，偏亦不沾身，哦，那是佛相，通通不会染着的。慈悲是什么相？慈悲菩萨相，啊、哦，福是福的相，啊、哦，好，那从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一切法有相，啊、哦，不能说没有法，没有无。没有相哈，它还是有这些相哈。所以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自相、共相、实相，或者说总相、别相、实相这些角度来说，为我们广学多闻里面了解以后，嗯，你知道众生是想什么的立场讲什么话，而不会跟人家对立来对立去的，用我跟别人来这样争斗哈。好，一切法无相，一切法都从因缘生，所以没有自性，没有一个实体性在哪里，所以它的性空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相有没有相？没有相，从它的本性来讲没有这个相了，从本性来说没有相，所以我们讲那个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。好，地大里面有没有身体？如果地大里面有身体的话，火大、水大、风大跟它去除掉，地大应该找得到身体，是不是？但是火大、水大、风大跟它去除掉，地大里面找得到吗？没有，所以地大里面没有身。好，那火大、风大、水大里面也找不到身嘛，哈、哦，所以地水风里面都找不到身，所以有没有身的这个字体在哪里？没有，好、哦，所以身是不是本性是无是空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无相，啊、哦、啊，这个那这个到圣人前面的那些都知道他因缘假合。到这个地方就细腻了，那假的东西要不要执着？假的东西不执着，那这空能不能执着？空可以不可以执着？也不能执着嘛，空还执着，那你不是变成有了？哦，那无相能不能执着？无相也不能执着，无相如果执着的话，变成有相，哦。所以圣人他是知道这个空无相，所以他无作，所以他以前所执着的东西舍，对虚妄的东西他还舍，对虚妄的东西他还不执着、啊、所以他能够从学空观空才能够证空，证空就断烦恼、啊、在这个地方是无相、啊、无自性，所以没好，那在诸法里面更是不合不善，无色无形无对无事无说，一相所谓无相，这是讲实相，根本的人相也是空，那是一个假名，那是一个假名、哦、 这个东西，这是讲诸法一相，哦，一相里面有分这么多种。那做这些了解的话，我们在处处当中才能够自在无碍。哦，那什么叫做一切法摄入二法中、三法中、四法中、五法中，乃至无量法啊、哦？这个差别里面呢？哦，比如说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，如果讲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还会有什么一种概念在你的心中？非房子吗？不是吗？就讲到这个房子，就有一个这个房子之外的，这个叫二法，了解不了解？不知道。讲到关刀。我家，你在说我家的时候，是不是隐藏了另外一个什么概念？非我家，是不是？讲到台湾的时候，是不是隐藏另外一个什么概念？说看看，啊，还不晓得。对台湾嘛，这是恶法，这样了解吗？好像一脸茫然一样。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看不懂的。现在举例的时候，你不要看文字。我在举例的时候，你还看文字，那你眼根也要用，耳根也要用，到底要用哪一根？知道吗？我们在讲例子的时候，你不要再看文字了，哦，好，那如果讲设法，就有什么非设法嘛？那在讲心法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心法，哦，那我们讲非心法，就跟它归类为设法，嗯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不是设法，就是心法，也就是所谓明法。设法，好，那就是比如说是二法，那三法的话，啊，比如说有善就有非善，对不对？那非善里面又归两种，一种是不善，一种是无忌，啊，那就变成有善恶无忌，啊，变成三法，能了解吗？一切法里面就会这样归类归类归类归类，所以你看有讲说在这个世间里面有男人，你的概念呢？非男人，那非男人里面你又概念女人，非女人，那如果三个里面就是男人女人非男非女啊、哦、那个，所以很多啦，但是在修道里面的部分就是，你看有戒定慧啦，哦，这是三法嘛，哈、哦，修道里面有戒定慧，四法里面有四念处、是正行、是如意足，五法里面有五根五力，六法里面有六根六尘六识六出六受六想六思六爱，啊、哦，六波罗蜜，七法里面有七觉知，啊、哦，所以点点点点点，这个有无量无边的法，啊、哦。这样你就知道开眼，不再要学这么多。然后这么多里面，你又知道它是各个都是一相，也跟这些有相、无相啊、哦、一法哦、诸法哦、有所因、无所因哦、没有法、没有相的啊、哦，那无相还有实相这些，跟它整合起来你就比较了解菩萨他学的部分哦。还很多很多很多，那掌握到这个原理哈，那菩萨学一切法，又具足一切法，又能够不着一切法。那菩萨在不着一切法的时候，那怎么具足波罗蜜？为什么能够具足？不是学了一切法，又不是所作皆办的吗？你刚刚如果学那样的时候，菩萨如果单单学这个这样的时候，会到什么情形？ 菩萨学一切法，一相无量相，他能够怎么办？他能够怎么样？他不是能够见到我是因缘后的假名，但是我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法是因缘后的假名，法也是空的。我空法空，学空观空，他是不是可以证空？是不是可以入涅槃？但是菩萨他为什么还能够具足般若波罗蜜，得到一切种子？因为菩萨的悲心，他的愿力，所以他还不愿意只有这样入涅槃。他为了众生发菩提心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行六波罗蜜。他在一切法不着当中，已经知道法的种种相，法的一相。这样之下，他有这种般若智慧之下，他开始起慈悲心。那在布施的时候知道怎么观，在持戒的时候怎么知道怎么观，在忍辱的时候知道怎么观，在精进的时候知道怎么观，在禅那的时候知道怎么观，这样那个跟五波罗蜜结合的时候就是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这个是在大家的第七页里面，在第七页里面能够悲智双运，那又能够大悲有情，能够学一切法，不着一切法心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，这个时候得到一切佛法，无所得无所行。那菩萨他除了在救度众生，在布施一切给众生的时候，要不要去供养佛？供养佛的福德无上福田，佛无上福田不可能不供养。那见佛还有除了供养之外还有什么事情？闻法吗？因为一切佛法都从佛陀那边开演出来的，阿罗汉能不能开演佛法？开演四圣谛可以，但是要开演佛的这一切法的话是没办法。但是阿罗汉会不会劝人家成佛？会，阿罗汉会劝人家成佛。你不要，阿罗汉是因为谁教才能够证阿罗汉？因为佛教他，所以他有最初的五个比丘、五比丘。那后来陆陆续续有人出家修八正道，所以证阿罗汉。所以阿罗汉知道我是从佛生来的，所以我自己本身没办法发菩提心成佛，那我当然知道佛的功德巍巍，知道佛的殊胜，所以我要劝人家修行成佛，发菩提心，这很重要所以菩萨他要供养十方诸佛，见佛闻法，才能够得诸法实相，入诸法的真实义，这个地方，所以这样在一切法当中不着，而且要具足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具足的时候是什么？我又忘了，一切种子嘛，用心好吗？杨超敏他用心在听在想，这样马上转过来。般若波罗蜜的圆满的时候就是一切种子，在佛那边就是一切种子，在菩萨的时候叫做般若波罗蜜。好，那菩萨他知道学一切法，知道一切法，具足一切法，一切法当中不着。刚刚已经讲了那个他的性空，所以在诸法的相空、性空这当中，他是不是能够证声闻辟支佛，能够入涅槃嘛？那所以这个时候，他因为刚刚讲的发菩提心，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不学空观空不证空，那又能够有声闻辟支佛的程度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借着这个 跨过声闻辟支佛地，声闻地辟支佛地跨过了以后，他入菩萨位了。哦，已经可以入菩萨位以后，他因为他对众生的大悲菩提愿，所以这个时候悲智当中，这个叫做方便力，以方便力能够开始去思考，我现在的福德还不足，智慧没有佛的智慧，所以也没办法度众生，那又没有得到菩萨神通，更不可能大开菩萨道，所以为了能够具足福德智慧跟神通，所以要行六波罗蜜。哦，那在这个当中，所以菩萨他要在没有真实法里面是没有的，那在实相当中又开演出所谓种种这些法相，啊，虚妄的法相当中去度众生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陀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，还有菩萨的法当中，都用各种的名词要让我们了解法，了解法的真，从法的这些虚妄的名词假名当中能够入真实相，然后能够像菩萨一样有这些诸法实相以后，哦，能够救度众生。所以这些名词是不是法的真实义？所以这些假名是不是法的真实义？不是。但是众生离开这些法的假名，能不能入法的真实义？也没办法。那所以我们在学法要不要学？不学根本不可能入真实义嘛。但是学这些法的这些名，哦，的假名的时候，要不要执着这个假名？不能执着这个假名，你一执着假名的话，就不会得到法的真实义。啊，这个叫做依义不依语，但是没有依靠这个语，你不可能得到真实义。这样了解吗？哦，所以在那个譬喻形容里面就说，形容是以用指头在指那个月亮，用指头指那个月亮，目的是不是要看到月亮？哦，但是你不要执着这个指头，你不要用手掌在比那个月亮，有人会不会去分析这个手掌是什么掌纹？会不会？世间里面就是有人会做这种事情，然后开始看看，哦，这个掌纹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开始算命，你的很颠倒。我就碰到很多这种人，指头在指月亮的时候，你要去追求那个月亮是什么，然后你顺着这个指头去看它。那佛陀说法的所有的语言文字都像这个指头，好，那你要看到这个语言里面在讲什么真实义，能了解吗？好，这样的比喻很清楚了吧，哈。但是很多人第一个是停留在这个语言上，哦，死在话下。但很多人连这个指头也不要，那他可不能看到月亮，不可能嘛。所以不研究佛法，不了解佛法，不去在法上去深入的，他根本不可能看到法的真实意，因为无法可学嘛。那如果执着这个法的，也不可能能够得到法的真实意，啊，哦，啊，这是两种情形，我们先知道。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？有人旁门左道，他在这个法的这个语言文字上面，哦，他去找，他不顺着这个指头指的月亮，他去找另外的月亮，他不要去找那个指头指去的月亮，他另外去找其他的，这个指头另外是不是还有的？指的这个月亮看不到，不愿意找，然后看看旁边有什么东西，这是现代学术在走的路线。佛教里面的学术就做这种事情，哦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你们也不会知道， 但是我们出家众在佛教界里面就是有这种事情，他要有创建，他要从三藏十二部经典另外找出佛陀所没有发现的，你看不是很稀奇，颠颠倒倒，就是有人做这种学术的研究。